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主持人 Amber， 很高兴又以新的形式跟大家见面了。如果没有预料错的话，本期节目应该会是，在1月26号左右的时候播出。那这个时间呢，刚好也是会，撞到大家可能在准备春节和过年的这个时间段，所以今天这个主题呢，也会围绕春节和过年这样的一个话题展开。今天我邀请到了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Ella， 那 Ella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Amber， 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Ella， 然后我和 Amber 呢是在西雅图相识，然后我们是同学，也是很好的朋友。我现在呢在人在北京，然后跟远在这个中部地区的 Amber 正在连线中。然后说起，因为这一期的节目说的是西雅图的美食，然后我觉得这应该也是我跟 Amber 有非常多相同的回忆在这个话题上。然后今天非常开心可以当嘉宾来跟 Amber 录这期节目。
嗯，非常欢迎。这边，然后我其实就是这期节目本来也不是说这一期才算做美食，是因为我们这个栏目它主要围绕就是西雅图的美食的。然后呢我们就是节目里面请到各种各样的朋友们来给大家介绍过各种各样的菜系啊之类的。然后比如说像最早我有跟大家介绍像是一些地方的呀，我自己会比较喜欢的像川菜呀或者湘菜之类的。然后来对，就是发现西雅图其实它是一个很 diverse 的一个地方嘛，他们还会多介绍像日料啊还有粤菜啊什么的，这种就特别特别的多样化。然后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都已经介绍了可能大大小小方方面面都已经涵盖到了，像甜品啊奶茶呀、年轻人喜欢的家庭聚餐会喜欢的或者约会圣地之类的都有多多少少有介绍过。所以非常非常期待如果说、你能够再给我们发掘一些新的店家呀，或者说你喜欢的一些比较有个人特色的东西的话，那我们是会非常非常欢迎的。 OK， 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先进入今天的主题吧。其实今天算是一个也是蛮特级的一个点了，因为我们不会大概会不会跟大家介绍什么就是以前像那种模式性的，就是整理一系列的餐厅然后大家来评分，然后把里面的菜式跟大家说这个样子。因为快要到春节了嘛，其实也非常想要了解一下，像是去年的时候和今年的时候，如果说我们，你想象一下，今年你也如果在西雅图待在这个地方过春节的话，你觉得会跟去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说一样的地方吗？就比如说去年你在这个地方过春节的时候，给了你一种什么样特殊的感觉吗？
我记得我就是2024年的时候吧，然后春节应该也是跟今年差不多，然后也是一月末，应该是二月初的时候。我记得当时的话，首先我们当时都应该是在一个找工作的状态，然后所以说大家其实都 精神上压力都很紧张，然后，之后的话，当时过年的当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还有一个演出，然后我在学校演出完了之后，应该是学校有那种小的摊子，就是他那个演出的场地是有那种像夜市一样的摊子，然后我跟朋友呢就在那个小摊子先吃了一点点，当然这个就是跟具体的店家没有关系。然后呢，当时的话就是我跟另外一个朋友两个人，然后我去到他们家，然后我们煮了一些面吃。其实跟就是平时大家吃饭没有说特别的隆重，但是就是觉得那一会儿，然后大家是过年的状态，然后跟国内又有时差，但是西雅图的好朋友们又在相互发消息的那种新年感是很不一样的。然后，如果说今年我要再过春节，在西雅图过春节，那我一定会选择召集很多很多好朋友，就比如说和 Amber 一起，我们这是我们这个伉俪的大家庭，很多的留学生一起，我们一块儿去吃湘菜。我非常喜欢吃那个，有一个店叫韶山冲，我不知道我名字有没有记对。我觉得他们家的湘菜真的是，我觉得就算我回国了之后，他们家湘菜也是让我非常记忆深刻、难忘的，这样的一个湘菜馆。
哇，真的吗？我没有听说过这家店啊，可能也是因为我之前在西雅图待的时间也并没有说太长，所以探索的还不太够。但是我觉得确实，可能比起川菜来说，那边湘菜要更好吃一些。然后有很多店家我也都还没有
对，
探索到的。我刚刚有听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一点，就是你知道吗？很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共鸣，就是作为一个留学生和怎么说呢？刚工作的也算吧，像这种 international individuals，在异国他乡这样的一个地方，他确实过春节会有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再加上你之前说的很真实的
是
一
的。
点，就是他们都在找工作。其实这个状态，我记得大概是从去年，就我们把时间推回到一年之前的话。如果说是找工作的状态，我记得大概是去年的年中这个时间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其实前年年中啊，所以当时已经是过了这个时间的半年左右，所以就是过年，其实大家也都会处在一种比较就是有压力的一个阶段，因为不是所有人都会这么快就有一个着落了，然后还是想要大家其实大部分都会想要就是继续留在美国，所以说他们其实面临的这个就业压力也蛮大的。我那个时候我记得，就还也还没有，就是在德州这边有工作机会嘛，所以就是每天都还处在上课，然后写简历，然后改作品集的这个阶段。所以跟以往在国内跟家人在一起的那种感觉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好的就是说呢，我们作为留学生这个群体吧，Comedy 大家庭也说了，都在这边，然后他大家都处于一种相似的境况，这个时候再聚在一起
是
就
的。
会有一种很特别的一种共鸣感，然后跟大家解，就比如说你说，不是那么的，没有那么隆重，那当然不会很隆重，因为大家其实家人都不在这边，对吧？说起来会比较悲
对，
惨的一个事情，就是家人并不在
没
身边，
惨，
我们过春节的时候，对对对，然后就只好跟着身边最亲密的朋友啊一起出去吃饭，或者说在家里面就是做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些东西。而且我也其实挺欣慰的，听到说你跟你朋友在家里吃面这个样子，因为我其实。反观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就是我其实个人来讲，不会经常在家里面做，就煮饺子、吃饭，或者说做一些比较，就是像在家里
大
面做
菜，
的事情一样。对，因为你知道，我上学嘛，就基本上都会外食，然后在家里面做饭的次数可能是会有的，但是会比较的少，就尤其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而且西雅图本身美食就蛮多的，然后我们当时住在那个学校附近嘛，就每天你就会直接在外面拿一个煎饼回家，这种情况就特别特别
哎，
多。
对对对。
是的吧？然后就 但是虽然说你说是可以
那
见面，
Amber，就
是
是你刚刚有提到说你就是可能在家也会包饺子，那我想问就是你是南方还是北方？就是你们那儿会也。
我记得 Ella 你是北京北方那边的对吧？然后我是重庆人，所以
对，
算
我是
是
北
西
方
南
的。
吧。对。
OK。那你们那儿过年的时候，就是如果说你在家会吃什么？然后你当时在夏，你还记得你当时在夏都吃了什么？
哇，这个我就得想想了。我先回忆一下我以前在家里面哈，我以前在家里面肯定是会跟家人一起过嘛。然后我记得，在这里也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先聊一聊我的这种过年经历啦。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在北方的朋友跟我有相同之处，因为我是比较小的时候，就比如说从0岁到15岁这个时间阶段会是在就是重庆老家那边过春节，然后过了15岁之后，我们每年春节就会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或者说去三亚呀，或者说去就是一些区县的一些地方过春节，可能是为了要避一避就是那些不必要的一些应酬吧。然后我家里面会处于这样的一种模式。虽然说地点可能会有所变化，但是不变的就是我肯定还是会跟最亲密的家人待在一起，然后吃的东西一定会在家里面吃，这是一定的。就是他就是在外面吃饭可能会有，但是就比如说过年当天呢，我家人还是会希望能够跟最亲的直系家属一起在家里面吃饭，并且电视一定要放春节联欢晚会这个样子，对。这是一个传统，对对对，我记得比较常见的菜式大概会有就是，面吧，面条这个一定会有，不知道为什么哈，
面
就当做
条，
一
天
种，
哪！
对对对，我们不一定会在吃饭的正餐上加入，就比如说像汤圆啊，或者说寓意团团年年的东西，因为是甜点之类的嘛。但是我们吃饭的时候一定会加入面食这一块，就不管是面条啊，还是一种把面做成别的形状，就感觉这个就是一种传统。然后饺子也一定会有所考量在这里面，因为如果你主食吃这个的话，可能别的菜你就得再想想了。但是，记得那段时间一定会有储备在冰箱里面的一袋饺子的这么一种情景在我脑海里面，所以会有很多的面食，这是我的印象。像别的的话，有比较南方或者重庆特色的，我觉得大概就是会做一些比较大的那种肉菜吧，就可能如果说是像我们家的话，大概会做那种水煮肉，对，这个就是可能比较川菜的一种感觉，然后再加上家里面的这个外婆嘛，然后她也非常的会做菜，然后每次就是会把我们这个整个饭桌的中心都摆上那种，要么是那种麻辣的麻辣烫似的东西，或者
麻
说
辣
就
烫。
是要么就是这种，对对对，麻辣牛肉啊，麻辣猪肉、水煮肉片之类的，哦，或者还
天
有麻辣
呐，老
鱼，对对
乡
对。
哦，
对，或者就是麻辣鱼之类的，哎，一定会有个这样比较地方特色的东西啊，在这边，哦，我也非常好奇你那边会怎么样。
对，我觉得听完你说的，我觉得我过了很多年都不算是年，就是
没有
太
吗？
丰盛了，太丰盛了。就是我感觉，就是因为。在国内就是在北京之前过年的话，感觉就是可能家里人比较少嘛，然后也不会说像家族一块团聚，然后所以说可能吃的就比较简单，但是我感觉北方就是，不算是刻板印象，但一定会有一个就是饺子，但是饺子呢，它又不是正菜，它一定是，比如说我们当时吃年夜饭都是什么。下午5点，然后就吃完，然后饺子一定是等到就是大家从7、8点开始包，然后包到9、10点，然后10点多的时候煮，然后有的时候是跨年的那一会儿，就是跨年的那个12点敲钟的时候，在那儿大家在吃饺子， 然后之前回老家过年，就是我老家是山东的，然后我们老家过年的话，一定是会往饺子里包那种硬币，然后就是你吃这种饺子，如果你吃到这个硬币，就说明你新的一年会非常的好运，然后当时就会抢着吃饺子，然后把自己吃得很撑。但是我听你们说，就是听你说有讲到说会吃那种麻辣什么猪啊，麻辣猪肉啊，还有麻辣什么，就是那个那种麻辣的肉，我就觉得天哪，太香了！
哇，其实它我觉得，对它肯定会非常残忍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要团聚，要一大桌子人坐在一起，那么你这个菜的话，它一定会有红色这么一个东西，对吧？所以我记得就是反正四川人的这个餐桌上一定，如果说人数哈，我敢说，如果说人数有超过6个吧，哦，甚至人数只要超过5个以上了，它一定会有一个大的辣菜。就比如说水煮鱼这个样子，水煮肉片，或者说红烧肉，就是辣口的那种。在我的印象里面，我们家里面一定会做这样子的菜，就是因为它为了要搭配一些别的面食嘛，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在边上煮一碗那种就是面，象征家里面团聚的这种很和睦的这种体现嘛。然后你再放辣菜在边上，这个样子搭配起来吃，它才不会很辣。可能这就是我当时想一想，我们家里面我外婆啊，还有我那些阿姨可能会这样想的一些事情吧。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对，我之前有知道，就是说包硬币的这么一个传统，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过。我有一次，我不记得是什么哪一年了，但是我不记得家里面有没有真的这样试过，就是把硬币包在那个饺子里。我其实很期待，你知道吗？我真的很期待我家里面会这样干过一次，但是似乎并没有真的有过这样的经历，就在饺子里面包东西这个样子，然后去吃。我有个很好奇的点的哈，就是你说吃饺子吧，那肯定是北方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点。我非常非常好奇，你们那边吃饺子就是应该是最正宗的一种吃法，对不对？然后我先介绍一下我们这边吃饺子大概会什么样。
我来听一听。
就是重庆或者说四川这边吧，就是比较的随意，然后可能也是我家里面的情况，但也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会把饺子跟馄饨和抄手弄得差不多，你知道吗？就它不会是对，类似于跟北方一样，就蒸出来一个干干的一盘嘛，会帮你把它打捞出来，打捞，就是捞出来之后放在盘子里面这个样子，不太会这个样子的，对。然后我们会把，或者我家里面吧 ，personally 会把那个饺子放在那个汤里，然后在那个汤里同样也加上就是各种油辣子啊，或者说把那个汤反正就整个就变成那种麻辣烫的样子，所以它跟吃辣的馄饨差不多，对，就跟那种红油抄手已经差不了多少了，知道吧？我吃的最多的
抄手
这样的，对。
好馋啊！我现在因为我现在是晚上，然后我听你说麻辣红油抄手，我就口水在这狂流。
哇，那你赶紧回忆一下你们饺子怎么吃的，什么什么馅的。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日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美国著名脱口秀演员黄西、加拿大著名喜剧演员大山、荣获 CCTV 星光大道冠军的盲人歌手刘赛、中国著名歌手老鼠爱大米的杨成刚等领衔主演，以及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美猴王等绝活，还有中 中国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单簧管演奏家陆小冰和著名小提琴家方圆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西雅图中乐团、加拿大高旭东情韵乐团、西雅图话剧社，以及精彩的杂技、舞蹈、独唱和童声合唱等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含税仅需24.15美元起，请致电206-953-6901或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找到演出介绍，扫描二维码并购买您的门票。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晚将为您开启一个充满欢笑、惊喜和好运的新年。我们2月2日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不见不散。
对，我觉得我们见就是个人口味嘛，然后感觉很常吃的，比如说什么猪肉大白菜，然后玉米虾仁，这种就是非常常规式的饺子。
嗯嗯。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们就是你说的那种很常规式的吃法，就是它应该不是蒸，它就是需要那种用水焯嘛，就是用水煮，
哦，
然后煮好了之后把它捞，就是干捞起来放到盘子里，然后蘸着醋吃。
哦，
就是这样的吃法。
哦，
对，就是有人会蘸醋，有人会蘸酱油，然后加辣椒，所以它其实就很像那种吃那种灌汤包、小笼包似的，就是它一个一个的，然后拿起来蘸一下，然后这样吃。
哦，对哈，哦，哎，这就是有点不太一样了。我吃的以前的饺子都是湿湿的，因为它会泡在汤里，但是其实真正的吃法就是应该把它给就是干捞起来，然后蘸醋、蘸别的东西这个样子的，是吧？
嗯，我觉得但我觉得就是红油抄手，它会让人很不自觉的就吃很多，就你永远觉得自己吃不饱，就一直在那捞捞捞，然后很香，然后又很上口，然后就狂吃。
哇，你说的真的很有道理耶，我
对吧？对吧？对吧？
嗯，是的，就根据这个饺子的大小，我如果说饺子特别特别小的话，我觉得我可以吃20个。没有开玩笑，真的，
啊，
我真的可以吃20个饺子，因为有一个很好吃的一个吃法是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我以前吃饺子泡在汤里嘛，
嗯，
然后你咬开一口，然后你再把那个饺子浸到那个汤里面，因为那个汤它是会很麻辣的，
哦，
对对对，然后它在那个馅里面就会吸满了那个汤汁，
哦，
然后你第二口再下去的时候就感觉这个饺子它非常非常的可口，就非常好吃，
就很入味。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我就特别喜欢这个样子，而且我也可以体现把那个饺子都戳破。虽然不太好，不是很常规的一种吃法，也可能不太符合传统观念啊。就是，但是我自己本人的一个小方法，就是我会把那个饺子皮嘛，就提前先戳破几个，然后让那个汤汁先流进去，然后这个样子你在吃的时候，你就一咬一个爆汁，就非常非常的，你可以想象一下那种感觉，就是真的很好吃了。
我知道，我知道，就特别像那个。我记得是不是就是那种，我记得上海那边不是还是就是江浙沪那边，他们吃那种灌汤包，就会把它先咬破，然后先把汁儿给吸出来，然后你再蘸上什么调料，然后一口吃下去。
对对对，
啊，就是
对，这个也是很有地方特色的，因为我知道蘸醋的他会觉得蘸醋的很香，但蘸麻辣油的会觉得蘸麻辣油的很香，就我就会是蘸麻辣油的那种派系。对，
哦，
可以，
哎，
那就是我们吃饺子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故事，
很有意思，这个很有意思，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就是感觉，就是如果说就是我如果比如说没有互联网或者是没有其他朋友的分享，我都不知道说大家原来在年夜饭上或者是在吃饺子上是这么的不一样，我觉得哇，太神奇了。
嗯，对，但其实万变不其宗，就是我觉得在中国人的这种心里面吧，他吃面食啊，像饺子这种，它都代表着一种很温馨、很富饶的感觉。因为我可以反观，
yeah.
就是我父辈的那个年代嘛，就是他们因为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的 丰饶，就像不管是食品啊还是娱乐这个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就如果说家里面有面有米，其实就已经算是非常好非常安康的一个体现了。所以说他在过年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能够吃面，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象征。所以我觉得这个传统也是我觉得每个中国华人嘛，就是他心里可能都会有的这么一种印象，所以就是会出现这么一种只要过年过节，不管中秋啊端午啊还是就过春节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些把面食带到自己餐饮文化里面中的一个体现。除了节日它比较 specific 一些，比如月饼啊或者粽子之类的，但是面食一定会有的，真的，它就是给人一种很开心的感觉。但是同时它也是碳水嘛，它本来就会让人很开心，所以
的确它升糖很快，能从科学到原来就它升糖很快，就会让人觉得
对，升糖非常的快，觉得感受到幸福。对对对， OK， 行，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在年夜饭上可能会吃的东西，我有个很好奇的事情想问你了，就是假如说你今年依然待在西雅图这个地方，假如说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这边可以一起聚，觉得你会选在家里面自己做饭邀请客人吃饭，或者说还是你想去外面一家餐厅一起聚餐呢？跟大家，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因为今年就是我工作，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是从前，我会觉得说想跟朋友们一块在外面一块吃。但是我现在就感觉工作之后整个人就变得很宅，很享受那种在一个很私密的空间，也不是私密的空间，就是在一个比较安静的空间，然后只有我们这一群人在一块这种时光。然后我如果说今年我还在西雅图，然后你们还都在身边的话，我会选择我们一块到谁的家里，然后一起比如说做个火锅呀，包点饺子呀，然后享受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有没有觉得下图其实没有吃过很好吃的饺子，就我没有碰到很好吃的饺子店，这个是一个点。
对对对，哎，这一点真的确实很明显呢。你有发现下图其实吃的好吃的都是那种特别现代化的一些，甚至你可以说它是融合菜了。
对，
它没有很传统很正宗的一些老式中餐，或者说有，但是它不是，就它也不是说会有饺子这么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东西。我现在开始回忆，就是你在说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回忆了，就我在西雅图吃过所有的就是外食的餐馆哈，中餐的话它确实就是没有很多的那种能够让人觉得啊，你就过年的话一定去那边，然后他就会有很多的那种像是年夜饭的主题菜啊，这种它是没有的，大部分都是像那种像是大家会在更现代化的一些餐桌上看到的东西。美式中餐也非常非常的多，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情哈，但饺子是真的一点都没有。哎，我这样回忆了一下，是的。
是的。
如果我们看到听到的话，他们会想去开一家饺子店这个样子。
指数吧，那我就觉得就是饺子这个东西感觉时令性超强。就是、
对啊，但是肯定大家都会去吃啊。
对，就我觉得平时想都就是平时可能你不会想说我要吃个饺子。但是一到各种过节呀、啊、什么那种节气，你就会想我得吃点饺子，就有这种感觉。不要太神奇。
对了，我突然想起来，就是那个我们之前 UD 附近的那个西安味道，你知道吧，后来不是但是因为我为什么没有提这一个的原因，是因为 有一些朋友可能对他有一些很 personal 的看法，就因为西安味道它不是一个走质量的一个餐厅吧，我觉得它因为毕竟是开在学校旁边，对对，它有在压这个性价比啦，所以说我觉得它能够把这种文化和菜系带到那边已经是一个 big move 了，所以说口味上的正宗性呢之类的可能就没有那么的讲究，我觉得它有很多菜只是给大家看到了而已，它里面是会有像面食这种饺子也会有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怎么说呢，有待提高吧，所以大家就没有往那个方面去想。
因为我感觉就是对于西安味道我的记忆，我是觉得就是我记得西安味道应该是我去那儿吃的第一顿中餐，因为它毕竟在 UD 上嘛，当时就住在 UD 附近，然后实在那会儿是太馋中餐了，因为老吃的都是那种那个是 Coffee on the Ave 吗，还是就是那一家，然后把我就会吃吐了，就是感觉就是美食还是中国味，然后就吃西安味道，我觉得西安味道它整个的调味很重，然后就是感觉会有点油，但是感觉就是我是属于有点那种山猪型，所谓山猪型是什么型呢，就是山猪细吃的细烤，在我嘴里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还好，对对，但是因为我可能也就是去西安味道也会比较吃炒菜嘛，但我觉得可能就是不同的朋友的口味也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是西安味道它总体就像你说的那样，它可能还是一个更偏向就是周围学生，它也不是说针对是居民，所以说可能不是特别走质的这样的一个餐馆。
确实。OK， 我们回到刚刚的这个话题，你说如果说在家里面做饭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你要给可能四五个朋友吧做饭的话，你会想要自己做一些什么样的菜？你有什么样的做饭的烹饪技巧可以分享给大家吗？
做饭的烹饪的技巧，说实话，
就是
我这个非常惭愧，就是我不太会做饭，对，所以说在西雅图的时候呢，就是承蒙各位的这个包容和承蒙各位的这个投喂，让我得以存活。但是如果说我想象，如果说比如说我如果给朋友们做饭的话，其实我会比较喜欢做一些比如说就像你刚刚说那种麻辣的那种需要卤啊，然后需要那种就是需要那种卤需要煮很久的那种，比如说什么卤牛肉啊，然后或者是你刚刚说的麻辣啊啥啥啥那些。我就觉得真的那种菜就属于那种它不会难吃，它不会难吃，因为它就是料包啊什么牛肉这种混合的香气会很香。第二我就觉得它就是很适合你又可以当前菜，然后你又可以当一个主菜，它就是一个很万能的菜。然后而且我也非常喜欢吃肉，我相信朋友们也非常大家都非常喜欢吃肉。而且我觉得其实美国我没有，就是我觉得国内啊，在国内像熟食店你非常容易常见，你可以很轻易的可能就可以买到一些卤牛肉啊卤这种什么东西，但我觉得在美国好像我没有见到那种国人开的一些就是那种卤牛肉的那种店，就会让我觉得卤牛肉这个东西其实代表了一种家的感觉，所以说我会如果说我在年夜饭上给朋友们做一道饭的话，我会选择卤牛肉或者是卤什么什么肉这样子的一道菜。
哇，那你这个就很有新意，因为我想到什么就怎么说呢，它有点融合了美式传统，就比如说我们聚餐嘛，选一个朋友家里面就过年过节这样子，然后每个人他其实可以自己带一个你做的菜，或者说你想要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东西。对，那你这个情况之下如果说做卤牛肉就非常的合适，你知道吗，就可以带过去，然后就跟那主人家一起吃，是吧，对，
而且你不会担心什么就是路上油泼啊或这种的问题，你就非常的方便，你就直接可以带过去。
对呀，对呀，对呀，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很好哎，这个想法，因为我也不太会做饭，非常的惭愧。你不用说你
哦，
惭
真的
愧，我也非常
吗？
惭愧。其实我是这样的啦，我会做啦，我也会做饭，但是因为你知道，可能留学生的这种环境与生活嘛，它导致一个人他做饭的这个几率啊，和你真的能够往这方面投心思的这样一种时间其实是不多的，所以我现在做饭开始变得比较潦草了。就是怎么说，之前网络有词，就是说，叫做生命维持套餐嘛。对，我觉得我现在每次就是会做这种类似生命维持套餐，然后就是能够让自己营养充分，不会就是说饿。这个样子，我觉得就已经够了。尤其是在就身边朋友不是特别多这样一种情况，我以前是会有做饭的，对。
而且我会觉得说，为什么就是感觉不做饭还有个原因，就是因为我感觉那边的那种排风啊，那种抽油烟机，感觉功率不是很好。如果你做个大菜，我觉得就会很容易，第一就是我就觉得它会排不出去那个风，然后一天家里都是那个味道，就会让我也很 concern 说，我要不要去做一样这样的菜，然后让我的家一直充满这个味道。
确实，这是大部分人我觉得都会有的一个问题在，因为我们的这个生活写照其实就是很典型的留学生打工人，就会住在那种单人公寓啊里面，然后它的空间是会很小的，而且中餐它剩就剩在还有那个锅气呀，有那个味道，所以他每次做饭的时候，整个厨房它会都是处在一种气味比较大的一个状态里面，然后就我们在美国住的，我觉得我都没有看到过不是开放式厨房的这么一种装修，就除非在家里面，所以说大家全部都是开放式厨房，而且就是经常甚至有的就是厨房客厅就连得非常的近，所以他就会有这么一个 concern，你做饭的时候整个房间它其实会闻起来像做饭的味道一样，这个就有点很难以去避免的一个问题啦，但是我觉得，对，也只要是中国人的话，大家也都会习惯了吧，我觉得都习惯了，可能。
真的。是的，我觉得是的，就主要还是感觉就是那种对于中国人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有一个就是锅气，就是你一定要那种炒啊，那种有锅气。然后我觉得，就有的时候就觉得，哎，自己一个人糊弄糊弄就完了。我特别认同你刚才说的那个生命维持餐，我觉得活着就很好。
生命维持餐哦，但是要过年呢。但要过年的话，我们是不是还是最好想一想？如果说哈，我去朋友家里面，然后我跟他一起在过年的时候聚餐，我大概会做水煮肉片吧，因为这是唯一的一
在
个，
水煮肉片。
对，一个唯一的一个大的川菜是我就是 personally 会做的，然后像别的像水煮鱼，其实跟水煮肉片的这个做法是一样的。我之前有一期有介绍，就是水煮肉片该怎么做，而且是不需要用到那个调料包的那种做法，就是
哦，真的吗？
对啊，对啊，对啊，就我能感觉得到，因为你刚刚提到这一点，就是说你可以用调料包，所以味道不会很差，我就已经感觉得到，可能你平时就是做饭会比较现代化，不会那种就是说从香料开始着手的，因为这确实非常非常的复杂。我在这边有见到过所有的就是留学生的厨房，他只要是会自己做饭的，他的那个调料都已经可以堆满一整个箱子的那个长度，就是我可以感觉到做一个大的中餐会要用到多少东西。但是后来我一个很真实的情况就是我因为后来因为在就就因为搬到这边来了嘛，然后身边朋友也没有很多，然后自己一个人吃饭时间非常的长，然后我的这个调料习惯就完完全全变成了那种美式的，所以我感觉到这个差异了。我的调料现在可能合起来才就三四罐这个样子吧，就加上盐这个东西。 真的很寂寥，很寂寥。
真的，
没有开玩笑，对对对，真的。所以就现在，即使是你让我做一个水煮片，就做不出来，真的没有那些调料，没有香料啊之类的。对对对。但是我觉得
是
铭记心中吧，他的做法。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在欢庆蛇年到来之际，欢迎光临风之天使赌场度假村 Angel of the Wind Casino Resort，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在2月1日尽享精彩纷呈的节庆活动。炫目的舞龙舞狮表演将为您带来喜庆热闹的氛围，还有美味的特色佳肴与饮品等您品尝，更有令人振奋的游戏促销活动，让您有机会赢得丰厚奖品，甚至一场豪华游轮之旅，千万别错过这一精彩时刻。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angelofthewind.com。
真的，而且我觉得像，那你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水煮肉片这种，哎，我很好奇，比如说用水煮肉片的这种调味的这种方式，它是不是也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比如说水煮其他的东西，它的味道是不是也是比较类似？
对，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水煮肉片跟水煮鱼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哦。
对对，它唯一可能不一样的就是在腌制那个鱼肉和腌制猪肉的这个过程不太一样，还有另外一点不太一样就是它鱼肉因为要容易熟一些，所以它煮的时间还有这个时机会不太一样，但是调料是我可以说可以完全用一模一样的调料，我敢打包票这个样子跟大家说的，真的，我作为一个四川人这一点不骗你们，水煮鱼跟家庭常做的水煮肉片，你不管是煮猪肉里脊肉片还是说那个牛肉，它都可以用一模一样的调料，对，非常方便哦。
哦，这很方便，我觉得这真的很好。我觉得其实，对，我觉得像是就是我感觉很多这种稍微重口一点的这种料汁啊什么之类，就真的很适合，其实很适合留学生，感觉我觉得。就是相当于其实你用这个可以组合很多很多的菜，然后吃，你不需要说一定比如说这个针对就是这个要这么这么炒，那个要那么能炒，它可以一锅放下很多很多你喜欢的东西，然后把它混成一种味道，我觉得就很好。
嗯，对啊，而且蔬菜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这样去加，就比较的百搭，然后也是我、
哦、
对，我记得我当年出国留学之前吧，然后我家人说、
哦
就必须得学一样大菜，要不然的话、
哦、
你出去之后就你怎么说，你是个四川人拿不出手了，你没有厨艺这个样子。
哦，这是什么四川人的骄傲。
可能是吧，就当时
就是美食
之都。嗯，
这哪是被舞台，这才艺展示。
哎，我也很幸运，当时真的能够有这个机会去学啦。我记得是我外婆教我的，
哦、
对，就非常非常的开心，就出来、
嗯、
真的，我是在大学的时候，因为我是大学本科就过来了嘛，然后我是真的有这个机会，在有一年过年的阶段，也不是过春节啊，就过年，本来该跨年的那个阶段，然后就有一次去，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是在我们大学的那个宿舍里，而且我当时必须要去到别人的宿舍，是因为我当时的那个宿舍楼是没有厨房的，然后有的朋友的宿舍楼他们就申请到了那种有厨房的那种宿舍楼嘛，所以就跑到他们那个地方去做饭，然后 也非常非常的喜闻乐见的，就是大家会各做一个非常有地方特色的，来自这个地方的朋友他就会做他们家乡那边传统的特色菜，然后我就做了一个水煮片，我说我是重庆四川这边的，就做出来一大桌子，对，就非常非常的开心那个氛围。
啊，我跟你说，那个菜肯定是第一个被消灭的菜，我敢打保票。
我没有哎，不知道的，
为
我已
什
经
么
在清除
呢？
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有广东的朋友，
哦，他
你
们
知
懂
道为
什
什么？
么？
因为广东人真的
嗯。
是，哎，我不知道，他们就是真的可能天生会做饭啊。我这边没有，你知道这其实像是一种 positive bias，但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身边所有的广东的朋友都好会做
嗯，
饭呢、啊。真的要夸一夸嘞，真的。第一是会做饭，第二是他们会吃，你知道吗？
啊，他们真的很会吃，我就觉得广东的朋友们，广东、福建，真的，我觉得他们可以把，就是尤其不是之前《舌尖上的中国》经常会拍一些什么，潮汕呐、顺德呀，天呐，看着就会觉得说，人怎么可以把食物这样的处理方式，觉得很神奇。
嗯，对，而且在这里可以大家插个题外话，就是我有一个广东那边的朋友，他真的是广州的，然后他每次在家里面就是做饭，他经常就是一周就会请大家去他家里面 dine in，而且是他一个人煮所有的菜的那种情况，就是不你都不需要做什么事情，他就一个人做，而且是他有什么食材，就你一定会做非常好吃，就。像是比较冷门的一些食材啊，像鸭胸这种，就你知道我们平时只会去煎那个鸭胸，香煎鸭胸很少，对吧？他会去做这个，而且是，把步骤全部都做得非常的精细，所以说他做出来那个水平跟中餐馆，我觉得是，就真没什么差别了就已经。然后他，你知道，作为广东人，他会特别特别会煲
Oh my
汤。
God！
每次去那边，就是一桌里面一定会有一个汤，就他那个汤也是特别的好，就怎么说呢，我描述不出来了。就他们有什么样的食材都会根据它去变化，但是你不会觉得很突兀，它就会非常的融合那些食材在里面，就感觉好像他们天生就会做饭一样。就年夜饭哦。如果说有一个广东的朋友在的话，那真的非
那
常
很
的
幸
幸运了。
福，
对对对，
我觉得对很幸福，因为我有关注一个小红书的博主，叫什么？他什么在纽约？他是真的太恐怖了，他会在家做佛跳墙。我就整个人看到，我说大家都是出国留学的，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人家已经是这种厨神级别的，有的人还在用那个关东煮的那个料汁，然后煮 各
对，
种
有
各
的
样
人
的
还在
鱼
生
丸
命
在
维
那
持。
吃，对，有的人还在生命维持。真的很搞
这
笑
个对美食的这种态度啊，还有自己的喜好，真的是因人而异的。但是你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我们所有人的一种心态，还有对他的看法，和我们就是你聊到一起吃饭跟一个人做饭，它就是会有不一样的这么一个点。而且，哎，我
的
觉得
确。
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它之所以会带出来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不是一人食可以解决的东西。因为之
没
前我记得
错。
往期节目有的就是会说啊，你比如说一个人去吃饭，你会选什么样的餐厅？你比如说去这个餐厅，你会选什么？你会点什么样的菜？比如说一人份那种。但今天这个不一样，就是因为你一定会考虑到跟大家一起，这个是很重要的。你要是在外面的话。它不会变的，就是你会跟大家在一起聚，这个是一个很，在春节才会独有的一个特殊的点在，跟大家一起吃饺子啊，或者说是，去的把菜做好，带到别的家里面去吃一样，它都会有一个团聚的这个意义在这个里面，我觉得是，
没错，
可能就是今天这期讨论的不一样的地方吧。哎，我们刚刚是不是没有说完？就如果说你去别人家里面吃饭的话， 你会最期待在年夜饭的时候见到什么样的菜呢？如果说是像留学生的这种餐桌的话，咱们就不说家庭了，因为就是有一点点奢求，在这个时间点。
留学生的餐桌，那 我
是
一
的，
定
是
是
的。
最期待你的水煮肉片。
啊，过意了，过意了，那非常感谢。我们要
我非
是，
常期待啊，我真非常期
对，
待。
有机会的话，我就给你做，真的。
哦，天呐，想念了，很想，真的很想念了。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你会比较想要的呢？就是你现在想象一下，假如你现在坐在一个跟朋友在一起的一个餐桌上，你会想象这个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桌子上。
我说实话，我还会很想，比如说那种，火锅，火
嗯，火
锅，
锅。
但是火锅的话可以是比如说椰子鸡，然后或者是那种传统的那种四川的那种川味火锅，我觉得都很好，因为我感觉火锅就是一个大家就是。可以，又可以 share，然后又可以自己吃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吧。然后我觉得就是，而且在新年的时候，就有一种大家团聚在这里围着一个锅那种感觉，很温馨。
我明白了，我也觉得呀。你刚刚因为已经说了不止一次火锅这个点了，我就觉得它，怎么说呢？它真的又出现在了一种，这叫做快餐文化，这不是诶，因为它是需要一些准备和思考的。就但它虽然说是这个样子，但它也有在往我们这个情境上做一些改变，就是说它会非常非常的快速。而且，你想要吃什么样的食材，自己买，或者说自己去，点名就好了。你想吃什么都可以在里面烫的那种感觉，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欣慰和喜欢的一个点。而且再加上我本来就是重庆人，你知道吧？对，然后我吃火锅又是一种感觉，就是这已经超出家常便饭的一种感觉，就是感觉以前在家里面每周都会去吃火锅的这种感觉。就非常的常见，吃火锅，然后再加上过年，就给我一种已经不管是你身在异乡还是在哪里，它都会给人一种很温馨的感觉的这样一种体会给我了，不知道
没
对你有
错，
没有
没
这样。
错，是，我觉得也是这样子的。你说的真的很共感。诶，那 Amber，那你今年有什么打算吗？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听你说，我现在有点反客为主了，就是听你说我们这个节目会在过年的时候播，过年前应该会在过年前会播。那你有没有就是今年是打算怎么过年呢？
我今年的话，我仔细思考了一下，哎，说来也比较惭愧的一点，是因为也会处在一种奔波的状态，因为我刚刚可能说嘛，要回西雅图嘛，然后我大概会。就是2月初的时候，就是在开车回西雅图，因为我还是坚持想要开车回来的原因，是因为首先肯定是因为东西太多了，然后如果说要运的话也不太方便嘛，就有点麻烦，然后还要想办法把车子运走这个样子，就有很多事情需要考虑。其次，我觉得就是也比较享受一个人，真的这种慢慢迁徙的感觉吧，因为其实。并不是说有别人跟我一起搬家这个样子，然后我可以自己一个人花一点时间，然后安顿自己的东西，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幸运的点。最主要是因为我现在还不太需要考虑很繁重的工作的这么一种阶段，所以会处在这么一种状况里面。但是非常幸运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知道在西雅图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还在那边呢，你知道吧？所以说去到那边之后，我是不太会担心找不到朋友可以玩。真的有很多很多，我们当时 comedy 大家庭有很多很多我们认识的人，他们依然在西雅图，哎，真的，这是我觉得
真
非常非常
好啊！
幸运的一点。对，没错，
我也觉得是，
很多
这
人都
很
在。
好，
然
这就很
后，
好，就相当于大家都还在家的感觉。
对对对，他其实给了我一种回家的感觉，真的。我后来有开
没
始体
错。
验到，就是我们所谓的 传统饮食文化也好，人文也好，它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沟通，还有一种你心里有没有往方向放的这种一种心态而已。对，我以前也没有感觉到过，就是说你出国就会把这边当作家，但其实后来慢慢慢慢在这边待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四海为家，哪里不是家的，因为你在哪里都可以遇到新的朋友，你在哪里也都可以去拜访你的老朋友，再加上西雅图它给我的感觉真的非常有归属感，原因其实除了就可能大家都非常的 nice 之外的话，还有就是你知道本科，虽然我本科来了这边，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大家都还比较小嘛，所以他没有这种在这边 settle down 的一种模式，可能每年到了春节都还是会回国这个样子，但是一开始读研究生之后，大部分的朋友他们其实都从读研开始到读研结束甚至开始工作都不会再回国了，或者说中间也回国机会比较少了，所以他们就是更会把在外面待的这个地方当做一个 permanent settlement， 它虽然也不是那么的 permanent， 但是你懂吧，就是它会让人更在这边 settle down 一点，所以它给了我一种很安心的感觉。大家在这边有的时候过节过我记得是中秋节吧，对不对，有中秋节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跟朋友一起真的出去吃饭，然后那种给我的感觉就哇，就像是你在这边好像你在这边过一辈子也不差的那种感觉，这个真的是可能人长大了才会有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
的感觉。我其实我感觉在西雅图的时候也很有归属感，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就是我们有一群人都在那里，然后我也很惊喜听到你说西雅图现在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还在西雅图，然后同时你也马上要回归西雅图，当然我用这个回归这个词我就觉得非常的贴切，因为就是有一种回到了家的感觉啊。然后你有讲到说，对，你有讲到你刚刚讲到的是哪个来着，我突然有点忘记，因为我觉得你讲我感触都很深，就是你最后讲的是什么。
没，就是一直待在这边嘛，然后感觉好像以后都待在这边都没有问题了这种感觉。
哦，对，
第一次给我这样的一种感觉。
你说西雅图吗？还是
对，是的，西雅图并不是说西雅图这个地方有多特殊，我真的是这样觉得的，而是因为大家的缘分都聚在这边了，然后在这边经历了这个时间段，并且你在这边有结识到，刚好在这个时间段有结识到这样的一批朋友， which is 依然你在这边能够找得到的这些 settle down 的点，就你想我回去了我又可以去见到他们了，就给了我一种时隔可能一年吧，不到一年，但是有大半年这个样子，我又回到了家里面的感觉这样。
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其实我也会有你这样的感觉，虽然我现在回国了，但我觉得当时在西雅图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说的就非常有归属感。如果说我现在还留在西雅图或者是留在西雅图这边工作，其实我觉得我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我觉得西雅图其实是一个整个就是大家其实蛮 peace and love 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就是大家生活节奏其实没有那么的快，但同时呢它又是一个很新的城市，然后它城市也范围比较小一些，感觉就是大家的连通，比如说我去大家的家，就去你们家串门，或者去其他可能哪怕去上面什么去东边那边，去东雅图那边，我觉得也没有很久，所以就会觉得说大家的联系会更加的紧密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对对，都是一种很大的缘分，我觉得有了这一份联系真的是真的是很难得很难得的，真的以后我觉得不管我在什么地方在工作吧，我都会非常珍惜这样一段经历，然后也非常幸运哈，其实我真的感觉是幸运的，因为我能够再次回到西雅图，当时从西雅图再回到德州的时候，在来到德州的时候我其实 就你知道心里没有什么底嘛，然后其实当时完全也不想走，就是因为有工作的原因。但是你真的说的非常的对，就是因为我幸运，所以说才能够有这个契机再回去的。那说明我跟西雅图这个城市真的是非常的有缘了，以后不管发展怎么样吧，这个地方肯定会成为就对于我 personally 来说一个不可磨灭的一个回忆的地方。以后如果说你有机会再次来这边的话，一定一定也要告诉我，然后我们一起聚餐，给你做的水煮肉片，可以的。
水煮肉片，那必须。我带卤牛肉。
对对对，你可以带卤牛肉，对。哎，你还没有跟大家说卤牛肉，你会做卤牛肉吗？话说。
其实我不会，我只会用料包，就是用那个。
用料包也会啊，
王手
就是一种做法。
王手艺。但是我下次如果再去见你的话，我将努力学习，我就肯定会努力学习这个，我将就是把这个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然后去给你们做。
可以可以，那我就非常期待你来了，好不好
？Yeah， 太好了太好了，我也非常期待回去。
OK， 行行行，那这边也就趁这个时间吧，也祝你新年快乐啦，虽然时间也还没有完完全全到，但是后面如果说有机会的话，真的非常希望能够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再次跟大家一起团聚这个样子。虽然现在在国内，但是肯定以后我也会回去啊，是吧？然后有机会的话就也可以在那边一起约这个样子。
没错没错没错，
对 对， 对。
那我也祝 Amber 新年快乐，然后祝各位听众们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非常非常开心。你最后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没有，我就觉得非常开心，感觉又用这种美食食物，然后把我和 Amber 很多共同的回忆，然后我们同时还有一些我们俩彼此可能不是很了解彼此的一些饮食习惯，然后又非常有这个机会能一起畅聊，我觉得这个机会对我来说真的非常宝贵，所以说非常谢谢 Amber 的邀请，然后我也希望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做客我们的这个栏目，然后然后不知道下一次会是什么时候，也非常希望跟 Amber 线下跟你见面。就这些。
对，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但关于做嘉宾这个事情，我也非常期待下一次你有新的一些想法之后，也非常非常期待你来跟大家说。因为其实今天我们就围绕主题春节了嘛，但是还没有就是具体说以前在那边探店的一些经历，因为每个人他都有自己不同的经历的。你刚刚说那个餐厅啊，还有我可以跟你分享的一些，其实都还有待参考的。所以下次来的话，我一定会邀请你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你在西雅图喜欢那些餐厅，还有一些菜式这个样子。非常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参与。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在最后再祝大家新年快乐吧。然后下一期节目，
Yay！
对，我们这边就已经是会是真正农历的2025年的第一个月了，所以说非常期待能够在明年再次见到大家，以声音的形式。那在这边节目就到此为止啦，拜拜
拜拜。